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58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2月2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初在这个国会说出了，如果中国攻击台湾，将会对日本构成生存的威胁，依法允许日本部署军队。那么这一番话呢，也就是台湾有事论了。后来呢，这个高市早苗呢又说，日方无权认定台湾地位，也就是符合了我们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尽论哦。那么这两个说法，基本上让中国政府是恼怒到了极点。那么从政府官员发文砍头的言论开始之后呢，中国政府下令要求民众不要去日本，然后取消飞日本航班还有旅行团，然后禁止进口日本的海鲜，还有在中日之间的海域进行了军事演习。到上个周末又有新的这个动作了，就是政府强行的取消了日本顶级艺人这个滨崎步在上海的万人演唱会哦。还有另外一个歌手呢，就是在另外表演的这个场合里面，一个日本的歌手在台上表演一半呢，就被强行的拉下台禁止演唱了。那么这一波操作下来，现在这个都展现在全世界人的眼中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中国政府有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他用经济的手段来对抗日本或者处罚日本，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这个经济制裁通常都是两败俱伤，但是问题是，这总有比较疼的一方吧。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接下来介绍我们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好久没有找到这位来宾，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好久不见。
哎，广瑜你好，
欢迎您来。
你好，很高兴的邀请回来，谢谢。
谢谢你，好久不见。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第二位特别来宾是王中平教授。王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先请这个陈闯创律师好不好？上个周末，这个中国政府强行取消了日本顶级艺人在上海的这个万人演唱会，甚至另外一个活动有一个日本歌手在台上表演到一半就被强行拉下去了，说不可以唱了。那么中国政府用这个强制的手段呢，让这个外界倒是吓了一大跳啊！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能够理解吗？
中共这么做是一个集权社会，就是说它笼罩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你像正常的商业表演啊，正常的企业运行啊，这些其实在这个国家间关系的时候，不会说哎呀，两国首脑交恶的时候，那这个普通人普通的这个正常的商业文化，然后其他的这种经济交流就会因此也受到中断。这个是中国的行政命令，它有这种权利，它是非常霸道，它不顾任何的。你放在正常国家的时候，你放在日本美国的时候，它就不需要这么做。我不是说他们不可能这么发生这些事情啊，但是它会走一个程序，它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的这么霸道的。你怎么能在这个开演唱会的这个过程中，你认为有问题，你事先阻止这个演唱会发生，总比这个说在这个演唱会中间的时候这么搞要好看吧？那这个在中国的一些，在中国的现场的一些人的时候，有些上海人都觉得这个很羞愧。那么相同的类似的这种演出，有一些在广州，然后就照常举行了。那广州人就觉得就没有必要那个样子嘛。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啊，就是这些事一定是，是不是说习近平直接下命令了全国的这个所有的啊，在中国范围内所有的说涉及到日本的演出干嘛这都要取消，很可能也未必下了这个命令。但是那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上头的这些要揣摩下地方官员要揣摩上峰的意思的时候，那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这个责任这个板子要是直打到地方上也是不公平的。首先要说清楚，这其实是因为习近平自己他去到这个釜山的时候见了高市早苗，他以为说啊谈的还至少是谈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了，结果没想到高市早苗回到日本之后啊，那这个发言让习近平受不了了，习自己觉得他受到了侮辱。所以这就像这个类似的，这个2018年底的时候，美国请这个加拿大抓了孟晚舟以后，那习近平本人做出强烈的反应一样，这种 这种情况发生，就表明在一个集权体制下，最高领导人你得罪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个确实是很荒唐。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中平教授。我讲到了，就是上个礼拜这个日本的顶级艺人，在中国的上海表演，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个活动也在、这个台上表演，也是日本艺人，结果被强行拉下来。那个日本另外一个日本的顶级艺人骑兵部，这个滨崎步在这个上海的万人演唱会说取消就取消。那么刚才你也听到陈律师的讲法，觉得说这个只有中国的社会体制才会做这种事情啊，这个已经霸道到一种程度了。你的看法呢？而且受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都花钱了，你说取消就取消，这个损失找谁要啊？你的看法？
这个是两国之间的这些问题啊，这些都用自己我觉得来打岔，这个是没什么效果了。因为现在这个高市长苗啊，这个民调啊很高。但是表示啊，他的发言啊是日本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个高扫描这个问题啊，不只是首相之间的问题了，是变成两国之间两个政府之间的问题了，就更严重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既然你们日本老百姓支持的话，那文化交流也不需要了吧？所以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嘛。两国之间如果交往的话还保持文化交流的话，那还是希望有所改进嘛。既然你不想改进了，那我中国也无所谓了吧？你要断就断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跟国家的体制也没什么关系。这个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了，被独独拿中国讲出来的话，这是很无聊的事情了。两国之间交恶的话，断了一个体育的交往或者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的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吧？这也没什么吧，对吧
？OK，
中国是需要日本老百姓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我很不同意，很不欣赏，很讨厌。如果但是你怎么知道呢？我就用这个方法来让你知道一下吧。
OK，
这是很能温和的嘛，也文化的交流是很短的嘛，也没有给你经济制裁，也没有精神上的这个作用。我认为这个拿这个来挑事情
，OK，
看起来是不是很无聊吗？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陈爽爽律师好不好？刚才这个王中平教授讲说，两国交恶，文化交流就免了吧？这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制裁，而且这个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过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日本政府或日本人民不知道的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日本的人民，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温和的制裁其实应该表达的是一种这个政府的态度，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这个就是现在两国交恶的这个程度之一啊，你的看法？
啊，那当然，这种制裁总赶不上这种战争的那种爆发啊，这倒是一个事实。但是说中共这种野蛮、专需、霸道的做法，我刚才已经讲了。那即便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广州没有取消呢？难道干嘛要把这个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要给罢免吗？要把中共这个上海市委书记要提升一下吗？那这个就是讲不通的嘛。这个不是说因为两国交恶了啊，那所有的那在中共文革期间的时候，不只是文革，毛时代期间的时候，那去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邀请美国这个桌球队去到中国去打球呢？那是不是就这样子了？这个影响根本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完完全全的彻底的展现是什么？展现习近平本人的一个专需霸道。这就和前不久的时候，正好事发之后，刚刚日本外务省写了一篇日本省的外务省的一本杂志出版的一篇文章，封面文章啊，就是讲了说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元首那对于这个中共的这样影响。他那篇文章的结论倒是对的，说其实对中国对中共这种体制做工作，其实就是对习近平个人做工作就好了。你照顾到这个元首的颜面呢，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中国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要面子不要里子，只要习近平自己舒服了，其他什么事情都好办。习近平自己的颜面受到损伤了，那下头的这些人就想尽各种办法给他找补。那相反，类似于在日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说刚才这个提到说啊，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很高，支持度很高不是99%，不是100%吧？那在日本仍然有这些不同的，比方说有亲华派，有这个可能说强硬派、保守派。那这一次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那些仍然愿意到中国来演出的，或继续和日本保持和中国保持沟通的那些人，总算是对日本来说，对中国来说，总算是有利的吧？那为什么中国就是中国政府啊？要说清楚，中国政府和人民是有区别。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连这些人，连这些算清华的这些日本人，也要把他们打击掉？这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当然， 我们也无所谓了，中共做的坏事越多呢，倒是也没什么。
王中平教授，刚才这个陈律师讲的就说，对，两国交恶，可是问题是日本的艺人到中国去表演，这个是一个双方互相有利的一个事情哦。如果说你今天强行的把人家从台上拉下来，还有那种万人演唱会，你说取消就取消，这个动作太野蛮，而且认为觉得说，那全世界都看到了，对于中国国家形象，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呢？来，这个王中平教授，你的看法？
这个好相反吧，中国这样做就是让全世界看到嘛。
嗯，
现在一般人啊，都成一个成见、偏见和误解，动不动说中国野蛮。
嗯，
那西方人杀死日本人，杀了中国人，这个没有人家还野蛮啊。那个是那个南京屠杀30万人，你不说他野蛮？哇，再赶那个义士团不就是野蛮？
嗯，
这个是头脑放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有偏激，根本没有是非公正的关系，随便乱讲。所以我不要评论了，这是
OK。好，那么来，没有，我理解。来，这个陈律师，到底谁野蛮？这个话又讲回到就是中国有些事情哈，这个历史上的事情没办法忘记，所以这个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展现给社会，就是国际社会，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就是中国国家他自己的一个态度，他政府的一个态度，就是要让自己又要让别人知道说这件事情，他对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是个深仇大恨啊，或者是历史血流血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忘记的。来，您的回应。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已经过了80年了。好了，那如果说我们永远把这个新仇旧账的时候呢，这个都要一起算的话，那日本也继续往前算，干嘛呢？算到这个什么？这个更早的时候，唐朝或者元朝的时候，那个对日本怎么欺负嘛？这没完没了了。那总归是在现状的时候，日本人是不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改变了？说啊，我对中国的、对中共、对对，不仅是中国吧，啊，对中共啊这个不满，我要改变你们。日本人并没有这个想法，日本人说的很清楚，就是说，当台湾的这种事变的时候，威胁到日本的安全的时候，那为了这个自卫，他其实无非是他并没有说自卫队现在积极主动到要去打中国，而是说如果比方说非常简单，那台湾被中国拿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那中国的这个袭击了日本的或者什么之类的，影响到日本的这个商业啦，这个因为它影响到这个航道安全嘛，那日本有权利自卫，仅此而已。那中国为什么就做出这么夸张的反应？而且即便按照中国自己说的，按照说台湾地位台湾属于中国的。台湾现在是属于中华民国，也没有说就属于这个日本呀。台湾这个日本人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要把台湾拿下来呀，只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个习近平这么夸张的反应干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野心，你愿意动武把这个台湾拿下来。如果你想一个非常简单的是两岸的人们，我们也不说是不是两岸的中国人了，两岸的人们自愿的和平的解决一个两岸的这样一个归属一个问题的话，日本有任何理由来介入来反对吗？日本根本做不到嘛。但现在问题是因为你中共想用一个单方面的武力的这种形式改变现状，所以才引起了那当然周边这些国家人有必要担心嘛。你让中共做队伍的时候，虽然说你今天打了台湾，谁知道你明天打谁？明天打韩国，明天打日本，明天打菲律宾，明天打印度，所有人都害怕嘛，是这个原因。那你如果不动用这个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说，那别人怎么办？别人只能佩服你，别人只能害怕你那种就心悦诚服嘛，这是非常很简单的事情。
OK， 来，这个王中平教授，刚才陈律师的讲法就是说，就是还是回到原点，这个高市早苗没说啥，为什么这样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又是把什么艺人拉下来啦，或者不让人家举行这个演唱会啦，然后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歌星哦，或者是明星哦，他已经是世界级的，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这个动态跟焦点，他到底在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回可好了。中国做的事情可扬名海外了，扬名世界了，那这个是交朋友的好方式吗？这是让别人站在你那边的方法吗？来，这个王教授，你的看法？
这个事情啊，有本末之分呢，啊。这个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跟你这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台湾有时就是日本有时，这就是充满了野心嘛，就要把台湾再殖民嘛。所以中国当然看穿你这个想法嘛，是吧？那看穿你想法，当然是唾沫言论要加以批驳嘛。结果你还反过来，还假借什么那个程序啊，表面的 本末之分之不分啊，一个那小的事情来讲，哎呀，你这个外交官不礼貌啊，这种小事情。可是你这个国家你要想对台湾的野心暴露，跟你什么关系啊？那中国当然是不客气了。我现在也不是像当年了，80年前这个这么一句话，中国死了3500万人哦，一句话，80年前就可以带过啊。
嗯，
这个是小人未免太想把人家看扁了吧？人家都是傻瓜，
okay.
只有你最聪明，
天
哪，怕人家就没有问题，人家。看一下你就、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是说野蛮？这个到底是谁野蛮？
好，打住，大家都先深呼吸一口，好吧？给个面子，我们先进个广告，行不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讨论的就是，中国政府用经济手段要来惩罚日本，那有用吗？这个效果，这一路走下来，这个这么多天了，我们大家看到以后，我们待会来分析一下，到底有没有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政府用经济手段来抵制与惩罚日本。那么这一波操作下来之后，你觉得呢？你觉得有用还是没有用？中日两国谁到底受伤最多呢？待会儿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陈闯创律师。好，刚才我们是先从这个陈律师先开始的，我们接下来从这个王中平教授啊，请教你哈，因为中国政府用经济的方式处罚过很多的国家啊，比如说2020年澳洲公开呢要呼吁追查 COVID-19 的这个病毒起源，哇，中国很生气，所以宣布限制了澳洲的这个葡萄酒、煤炭、龙虾等等的这个商品。好，然后还有2018年中国跟加拿大因为孟晚舟的事情，然后呢说加拿大的什么油啊、猪肉啊、牛肉啊不可以进去这个中国。还有2016年哦，南韩同意我们美国部署那个高端的防空系统飞弹哈，所以中国就寄出禁限韩令，所有的韩国的艺人全部都取消了在中国的演出，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他们的超级市场在韩国的超级市场在中国也被扫了，然后就是扫地出门。那台湾更不用说了，台湾太多了，什么什么禁止凤梨啊、释迦农产品啊，取消什么农产品免税什么优惠，还有什么旅游，也都取消了。然后现在加上日本取消的比较多了。现在，我想请教这个王中平教授，中国政府的经济手段你怎么看？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您的看法？
有用啊，
有用。
看看后来不是加拿大、澳洲啊，都改进了吗？这个。你这个国与国之间啊，这讲究是厉害，所以你不给他一点痛啊，他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损害了你多少，或者是知道故意这样。所以中国现在不是像100年前的中国任人宰割了，你敢刺我一下，我当然敢回你一刀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嘛。而且现在是因为你这个你以为台湾中国一直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所以你敢碰，那当然你不客气了嘛。他现在日本是有意要碰你嘛，因为他对台湾是有野心嘛。这个司法昭之心，路人皆知嘛。对，否则他为什么？因为他殖民了50年了，他这个认为台湾还是他的了，是吧？现在中国不，而且反制也很厉害，不只是这些了，中国还反制琉球，他琉球都不是你的。琉球把日本拿走，这下对日本是很痛的，我看看日本怎么样硬的，对啊。所以这个上海这个演艺啊，这都是小事一桩了，根本就不值一谈，但是让你看看就是了。中国现在是可以很多方法来反制你的，你不要以为中国好欺负，随便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OK，
所以中国现在是表现得很克制啊。
OK，
对啊、
okay.
所以这些人还批评是因为充满了这个偏见，他们 吃了西方的这个牙税来入侵中国，这个中国也不在乎。
OK，
这个时代已经慢慢转向了。
OK，
东方亚洲已经逐渐起来了。现在的世界不是完全被西方这些国家统治了。
Okay. 好，来打住，来，接下来我们交给这个陈律师，好不好？陈创创律师，我的问题哈，中国政府刚才我介绍了，就是。对很多的国家都做过经济制裁，或者是不买这个啊，或者是怎样啊。以日本为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日本的那个什么水，就是这个海产有毒，说什么是有什么辐射线还是干嘛，全世界都吃日本的海产，只有中国说有毒。后来没过多久又说没毒了，然后现在又禁止进口了。但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我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用？刚才这个王中平教授说，当然有用啊！以前人家会理中国吗？现在我打你，你会不重视吗？来，您的回应。
事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这过去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世界这些国家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国的这个一个大国地位的，人家早就承认。那至于说这个台湾，日本在这个先后这个包括和中华民国签订这个合约，包括和后来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表态，他们早就原谅日本，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如果总是在拿说啊，我们现在又不承认了，好，那你意思就是说你不承认你的上一届政府了，那个不能说啊，我今天看着你不爽的时候，我就提出来80年前怎么样，那你上一届政府怎么办？毛泽东怎么算？周恩来怎么算？蒋介石政府怎么算？我其他的那每一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怎么算？好吧，你不能今天的时候就说啊，我们以前的领导人表态完全是放屁，好吧？不能说第一是这个，第二说那至于说世界各国说是否承认中共国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人家早就承认，知道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呢，包括说这个像印度还其他国家都知道，中共是在就是中共国吧，现在是在用各种手段来展示自己的实力，他们承认，他们知道啊。你如果惹了中共不高兴，其实就是惹习近平个人不高兴，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人民利益的，这是大部分人民也都是很清楚的。中共不等同于中国，然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己也未必等同于中国啊，那好吧，这是两回事。那就这么好了嘛？那就是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他国家当然知道。那在这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打交道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照顾他的脸面。这个那当然人家也不愿意发生战争。你要说这个是否有效果，当然是有效果的。但是这样你。用如此这种霸道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这种国家形象，别人会怎么想，对吧？别人会不会佩服你呢？当然不会了嘛，就完了。
OK， 好，来，接下来问两位最后一个问题，先请教这个王中平教授，中国政府现在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日本首相高田早苗要收回他的言论，结果我们看到了他没有哈，他不收回，然后还补了一句说日方无权认定台湾的地位，这也就是符合了我们美国在国际之间一直提倡的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事情发展到这里，这个日本首相还有可能会收回言论吗？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尤其这个中国政府也针对于这件事情在国际之间在周旋，你有看到什么成果吗？你的看法。
对，第一我首先声明啊，美国啊早就承认台湾是中国地，那个三个公报讲得很清楚，这说台湾地位问题是美国立场，这是完全错误的，那是几十年60年代抗共报告时候说的。现在美国三个公报讲得清清楚楚，承认中国，承认两岸都属于一个中国，而且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三个公报出来以后，还有人讲美国承认台湾地位问题就是瞎讲，不看看历史，不看看文件啊。第二点要讲的时候，现在当然是要有很多人是有偏见的，那么要改除他的偏见啊，要慢慢来，也不是说一下子。中国是做也，中国以前的外交是韬光养晦，现在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意思就是让你知道啊，你刺痛我，我也要反击，我不是任你刺痛的，所以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让你知道就是了，所以全世界。真的真就真买，这是很好的事情，帮中国讲话嘛。
OK，
这个事情讲的是很清楚，你是损害我的实质利益，我还不做吗？那不是太弱，你知道吗？我跟 这个一百年前的满清政府是一样的。
OK，OK， 好好。
所以这个中国在中国老百姓都无法交代。
OK，OK， 好，来，陈朝壮律师，中国政府针对于日本的言论，其实在国际之间，他也在周旋哦，他也在希望争取到很多国家对他的支持哦。你觉得目前来讲，你有看到什么成果吗？以及日本首相现在走到这一步，还有可能这个高市早苗说的这些话，还有可能收回言论吗？从这个台湾有事论，后来到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你觉得呢？还有可能这个做服从的事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两个啊，首先说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呢，并没有什么市场，这个是很清楚的啊。就是说，包括美国也是承认一个中国，他只是说，那你这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那这个台湾现在说属于中国，台湾属于中华民国，这没有任何分歧啊，没有说这个台湾独立啊，没有说台湾独立成一个国家，独立成一个叫台湾的国家，台湾仍然是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名义之下，那这并不违反，所以国际社会反对的啊，包括。一部分人承认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你们中共了，那个你们想动我就动我吧。另外一部分人，尤其是这个以自由世界为首的，那就是说啊，我们反对的是什么？反对是中华任何一方，他反对其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是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以武力改变现状。
嗯，
没有任何一方反对说啊，在海峡两岸的人们自愿的达成了一个结果，不管是说是独立的结果还是是统还是分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政府对此立场表示反对过。反对的唯一有反对的仅仅是说，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用武力的单方面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好处的嘛？你为什么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你觉得自己那么强大，你难道不能把台湾那些人性给收服吗？你买也买的回来了，如果按你自己说那么有钱的话，你为什么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不就完了吗？至于说什么台湾未定论，把台湾独立论，把这个东西来炒作一番，本来就没有这个市场，好吧？那至于说啊，高市早苗会不会收回这个言论？我觉得非常难，就是说。日本人也看到了，就是说你这么多年来中共一贯的啊这么霸道的方式，其实日本人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分得清楚，说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元首是不一样的。那人家也看到了，你一贯使用这种霸道的方式来展示你自己的这个立场，展示你这个不高兴的话，那人家怎么办？人家知道哦，那下一步你要是把台湾动武拿下来，我们怎么办？所以单纯的只是说啊，为了目前好像让习近平一下欢心，给他一下脸面，然后就把这个立场收回，改变日本政府的这个既定立场，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当然短期内他会不会说把这个局面把这个局降温，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这外交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哦，焦点就是落在中国政府用经济的手段来抵制跟惩罚日本哦。你看到这一波操作下来，你觉得有没有用？中日两国，你觉得呢？这个经济惩罚是到底谁受伤的比较多呢？欢迎您待会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政府用经济手段来抵制跟惩罚日本。那么这一连串的这个手段操作下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哦？以及中日两国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的话，到底谁受伤比较严重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谈谈你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这个经济手段哦，使出来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它是双刃剑哦。有些时候认为觉得说，诶，也许对方会受到疼痛，我们只受到小小的伤。但是有些时候是两败俱伤。OK， 这个就看每一个人怎么样来评估啊，以及如果用手段的话，这个方法到底对于国家的颜面啦、国家的尊严啦，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看法大概都不太一样吧。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哎，晚上好。
好，好。
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在
来来来来来回答问题，不要不要针对于人家意见跟你不一样，你要去挑战人家。我针对新闻好不好？你觉得呢？中国政府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你认为呢？中国跟日本两国谁受伤比较多？
肯定是中国政府，
因为
台湾人还是台湾人，日本人还是日本人，台湾人。所有爱好和平、爱日本的人都会去台湾旅游啊，去日本旅游，对，也去台湾旅游，就是不会去中国旅游。
OK，
这就是他们的损失。
OK， 所以你认为就是把别人越推越远，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外交方式，是吗？
你知道吗？在 X 上面已经出现了中国可以占领四国岛、日本的本土，因为他们说。那当时的合约上面，中国有权利去占领日本的领土。
哇、OK， 来来来，这话讲远了。这个其实基本上外交上面都有很多解释，比如说三个公报，我们那个三个公报就是跟中国签的公报里面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认知到中国认为台湾是他的。OK， 我们认知到，从来不是说哦，你说那个是你的，所以我们接受，我们同意你的看法，不是这样讲的。OK， 所以这外交上的这个语言 ，OK， 没关系，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财经上，好不好？放在钱上面，好不好？看看到底两国谁受的伤比较多。OK， 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是的
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高岛他这次的发言呢，就是说带真的是表明了。日本人的这个良心话
，OK， 来来来，我理解，你支持他这样讲话。我现在讲的是，现在中国用经济的手段惩罚日本，经济这种事情 ，OK， 都是两国都会。
经济这个事情，人家日本人七八零年大发的时候还没有中国市场嘞。大概这日本人的经济是很深厚的呀 ，OK， 他只是不愿意跟中国一样，见个风，东西就出来了，吹出来的。人家日本人都是很含蓄的 ，OK， 人家研究 AI， 人家研究机器人有百年的历史了
，OK， 来来来，你认为这一波操作下来，中日两国谁的经济受伤最多？喂喂 ，OK， 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讲这个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是中日两国现在谁受伤的比较高比较多？
哎呀，用中国的一句话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为什么？因为
你看你在外面跟人家吵架，结果回家打孩子，
啊？
你看，你那些观众一万多的观众，谁的损失啊？他们的那个票也卖出去了，
对，
那个演出的费用也付给了日本的吧？
对啊，当然要付啊。
那当然了，你这边他们那公司要退票了嘛？那票那个钱谁赔啊？他那个组织的费用。
Okay.
政府的税收
，OK，
都没有了。
OK，
你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两国之间对待契约的不同的态度了嘛。
OK，
你看嘛，那你就是违约了嘛。你这样子，
okay.
人家兵棋步就是。虽然没有听众都唱完了，都做完了表演了嘛，
okay, okay.
那就是契约精神，那么这就是中国最缺乏的，对吧？
好，好，所以你的意思，刚才讲到的重点就是说，那么你刚讲到说，大人在吵架，就是习近平跟这个高市长苗在吵架，结果受伤的是你认为习近平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打的都是孩子，所有的老百姓倒霉了哦，去买的票，结果想要看的东西，哎，现在就告诉你不准去，不准看，就这样，你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你觉得呢？中日两国，
两国
经济现在没都还没开始，还没发生效力吧？
还没发生效力啊？哦，
对，现在还没受伤，受伤以后会怎么样？可能日本会多一点，现在还没受伤吧？我觉得现在中国外交手段变得这么粗暴，我只能猜想，可能是不是觉得对日本失去了信心，觉得他们都听不懂人话，只能这样粗暴的对他，有点是不是有点像川普的外交手段，好像都这样子，把那个以前那个把那个塞尔维亚总统来他白宫，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他前面给他训斥一番。
你 OK 中国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不太一样哈，你知道吗？
对对对，不能学，
很难相比。
我们不要学川普。
我们不要求川普，我们是谁？
我们都不要学川普那种手段，都文明一点。
OK， 那就反过来，你就是你这样讲的话，也就是形容中国不要跟我们学，应该要保持他的泱泱大国的态度，不要跟川普总统讲的那种，就是好像搬了一个小板凳的要教训人家，懂啊？先骂我们，然后再去骂别人，好也行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好，
这是中日的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中国这样做的不对。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在家里那个，就大人打小孩一样，跟就是说大人跟外面的吵架，然后就是吵不过的时候就打自己。家人的小孩拿来出气的，对吧？对对对，
你不觉得？我这样问一下哈，我插个嘴，小孩不应该跟父母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去骂邻居吗？
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父母，跟别人的父母
吵架，
在吵架，
对，
吵不过人家的时候，然后就揍自己的小孩子吧，懂吗
？OK，OK。但是如果小孩，
因为你泱泱大国，怎么你像日本跟中国发生这么多事情，他都没有制裁你，中国人到日本做了所有的事情嘛，对吧？那中国一跟其他国家有问题的话，就是打自己的人民的，
对吧？
Okay. 你看这是那个要损失多少钱啊？在那个你去那个日本旅游的把那个航班都给他关掉了，那些人都回不来了，对不对
？OK，
然后要花那个高价的去第三国去转机转回来的。
哦，就是本来在日本可能在玩的人还没有要回来，结果班机都被取消了，怎么办？还要绕到别的国家，然后才能回家。哇，那真的很惨，你知道吗？损失是谁？你就觉得损失的当然是家里的孩子啊，结果倒了大霉了。OK， 我懂了，我理解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广渠啊，
嘿、hey, ，
你好，
好，
那个，我们纯粹从经济角度上面讲，
是
中国已经亏大了。
为什么 ？Why？
首先是这两场演唱会面子丢了。经济受损失，长久以来，现在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对较为尖端的一些电子产业、汽车产业都在悄悄的退出，
都会搬家。
所以中国是，你像这样的，就表面上疯狂的在反日，日本却悄悄的把自己的关键技术。抽离中国，造成中国的汽车呀，什么电子这个工业呀，有很多方面都会受影响，这个是极为不当的。
OK，
本来政府打交道，千万不要伤及民间的中日友好交流。
OK，
原来中国共产党提的是一衣带水。
Okay.
要和民间搞这个交、
okay.
你把民间的那些文化交流都搞掉了
OK
反而让日本人 团结一心来对付中国。
OK， 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你认为已经在中国的这个手段方面你觉得已经伤及无辜了。无辜的人看你什么演唱会啦或者吃点什么日本的食物现在基本上都变成哇这是头上要贴个大牌子不爱国或者是之类等等的。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的分享。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喂，
能吗？好的。
哎，请讲。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有点不同意这种比喻，就是说什么什么大人打小孩子了，因为两国之间这个美国也是一样，所以说这是一个利益，核心利益。你要是这个牵涉到利益上，就不能说是什么大人打小孩子了。虽然做的呢，我刚才同意那个人观点说，就是说实际上民间交流还是要有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的一概的就是说哦，这是大人打小孩子。国家利益上，这换到美国也是一样啊，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我同意王教授的说法。
我没关系，你同意谁的说法都可以。我现在问你，中日两国现在谁受伤受得多？你觉得呢？
我觉得呢，你问的问题很好，但现在不能用来受伤这个来说。
啊，
受伤，我觉得中国反而不需要日本，实际上是大家互相利益。不受伤，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受伤是打平的。国家利益上不存在个人一点小经济受伤，一场演唱会算什么？什么都不算。
国家利益，国家利益。
人把演唱会做完是一个误导，完全是一种特别，这种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等于脑残的问题。用演唱会来说，
来来来来，你听我说哈，也许中国是这个社会主义啊，我们用民主国家跟社会主义比是完全不行的。重点在这里，就是民主国家是人民说了算，社会主义是主席说了算。在我们国家里面，就是我们美国里面，反过来想社会主义非常怪，你知道吗？基本上连比喻或者说。这基本上根本无从比较 ，OK。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人民跟国家拉在一起，我跟你讲，但是美国是这样，就是，可能要听选民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哈，就说，经济损失这是一笔账，你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你今天既然用这个手段的话，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效，能不能有用，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
好 ，Hello，、
哎、
这个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OK，
先有头再有主。
哎呦，
日本当初对中国那么大的伤害，现在又要参与中国的事务，又要干预参与中国的事，旧仇还没有报，新仇又来，中国人不在乎这点钱，跟你拼到底也得把你打败。
OK， 哇，突然之间我就想起小时候的很多的那种话，什么杀猪拔毛啊之类等等的。没关系，我尊重你哈，我们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不管你怎么想都是对的，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我要说的就是日本，它是一个无资源的国家，从经济上来讲它肯定受伤最重。
他的资源，他
这一点人口来说，就说是从人口来说，中国的眼前的利益可能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从长远的上，这个经济啊，日本受伤还是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因为
他是第一个，他是无资源的国家，你知道吗？
哇，日本从头到尾，他的资源都是在他的科技上面
呢。采取的经济手段，你想经济手段呢，就是对他的进口。采取措施嘛，对不对？对他在中国的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采取一些措施嘛，对不对？那他，你说他受伤不受伤？
我要，可是你知道吗？日本，你刚刚讲那个海产类的、啊、这些东西我都理解哈，但是日本立足于这个世界、啊，不是因为海产的关系，是他们的高科技耶，你知道吗？他们的汽车、他们的电脑，这都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哎，你想想看。卖一个电脑跟卖一碗，就是卖一篮鱼，这个价钱你知道差多远吗？将近有百倍的这个差距，好不好？所以日本立国就是立足于这个世界，好像不是卖鱼吧，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喂
，Hello， 各位你好。
好，
我说我看法，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经济方面呢，我觉得两边都会有伤害。
嗯。
但是呢，以我个人看法，我觉得未来可能伤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
嗯。
我觉得如果日本继续硬刚下去呢，有可能会爆发局部战争。
哎呦，
这是我的想法。
来，我不谈战争，我现在就先讲我们经济来讲的话，你认为两边谁受伤的比较多？
我觉得中国可能受伤比较轻一点，因为日本的海产方面是最直接的，最直接利益那个最就是短期内会直接影响比较大。但是中国科技方面呢，现在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慢慢也不像以前那样子那么落后了。虽然说日本可能尖端技术可能会有些比较、
okay.
比较 OK， 但是可能中国自己方面也能达到80%吧。
OK， 好。中国基本上它当初立足于世界哈，它是代工，你知道吗？你有看到全世界哪一个中国的厂牌是超越我们美国的、超越欧洲的、超越日本的？应该比较还没有吧，是不是？但是不能讲说它会不会不起来了，不会，我们要慢慢看，好不好？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不好意思，没办法接电话了，我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针对于这个中日之间的纷争哦，用经济来做成这个惩罚的手段，那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中日两国到底现在从这个发生到现在，到底谁受伤的比较多啊？经济制裁通常都是都是两面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来，我们接下来每一位来宾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先请王中平教授，谢谢你，40秒。
OK， 这个最近联合国专门委员会啊，就是海运规则制定委员会啊，做选举，中国以高票当选，啊，超过美国跟日本，这个里面可以显示出来，世界舆论对中国的支持程度啊没有减少，而且更增高。第二，最近这个欧洲这个首相和总理啊都连番访问北京，而且这个其中最主要是法国跟德国，法国总统和德国的总理啊，即将于明年初啊就访问北京，这个也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舆论啊，已经慢慢走向正常的轨道，不再还有很多的偏见跟傲慢，啊。第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啊还是成熟的发展，日本呢，缺资源，缺什么？所以他将来的经济啊，还是会依靠中国，不管是市场啊，或者是其他方面，跟中国闹啊，他结果是很差的。所以希望日本老百姓啊，
okay,
看清楚。
好，
要是指日本的首相，
好，
那么中日两国啊，还可以改进关系。
谢谢。好，来，陈闯创律师，麻烦请您做总结，谢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呢，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统治者，一种是被统治者。我希望呢，中国的那些广大的被统治者，可能占人口超过95%以上的人呢，不要自以为自己是呢人口不到50%，可能甚至不到1%更低的那些统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统治者，在思考自己的利益到底怎么样。那样的话，只能导致自己得不偿失。当然呢，在日本啊，在民主国家就是不是了，人们通过选票选出来自己的首相，而且像在日本，随时随地的这个首相可能干了一年或干了很短时间就会被人民换下去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统治者的在日本的统治阶层呢，其实大家的利益和这个政客的其实是绑定在一块的。那就像高市早苗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仍然保持不住，就是说虽然说中日发生那么大的问题，我想这就是中日之间的根本的区别。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虽然说中国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这是一个中共的国家，它不是一个人民的国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一点，谢谢。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陈闯创律师以及王中平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